金色的麦田。据说天夫的脐带被产婆剪断的那一刻，一股小麦新熟的香味儿在全村弥漫开来，除了鼻子有病的七爷之外，满村人都闻到了那股麦香。当时正是寒冬腊月，离麦熟的夏季还隔着一段日子，这件事儿让全村人惊奇了许久。人们都说齐家人世代种麦，与麦子打交道，弄得连胎儿身上也带了麦子味儿，保不准又是一个种麦高手来了。天夫头一回跟他爹学种麦，是在他过爸六岁生日不久。他记得是一个阴云重重的早晨，他正费力地在一碗清汤稀饭里捞一块不大的红薯。他爹走过来，扯了扯剃头匠在他头顶留的那撮头发，说：“今儿个跟我去学种麦。”天夫当时多少有点意外，因为饭前娘交代给他的任务是头上割草，而且他自己也还另有点安排，去邻居家看昨日刚得的一只狗崽。他怯怯地说完他的打算，他爹就瞪了他一眼：“看你娘那个狗屁，看狗能顶饭吃？咱种庄稼的要紧的是早学种庄稼的手艺。”天福自然不敢再犟，紧忙把碗里的稀饭吸溜进肚里，出门跟爹向地里走。多年后，天夫告诉我，他头一回跟他爹下地学的是种麦的头一道工序——整地。他爹让他站在地头，看如何用耙把犁好的地耙得平坦如镜，再看怎样用镢头把稍大的土块砸碎，后看如何把土肥均匀地撒进土里。他爹让他记住六个字：地平、土细、肥足。天夫说，他接下来学的是牵牛拉篓。牵牛讲究脚走一条线，这样才能麦垄不打弯。牵牛人要走得不紧不慢，像新郎去见岳丈；被牵的牛要走得不慌不忙，像新娘去入洞房。天夫说，待他把选种、摇篓播种、查苗补缺、苗期施肥、除草松土、浇水保伤、防稻伏、估产量、确定收割日期，这全套的种麦手艺学会，已经整整12岁，蛋包子上都长了小毛毛了。天夫说，学种麦最关键的是先学会敬土地爷。土地爷是所有神灵中脾气最古怪的一个，你要稍有不敬，他就会给你点颜色瞧瞧，弄不好就会叫你颗粒无收。天夫说，他曾亲自给村北的土地庙庙门里外各贴过一副对联：庙小神通大，威灵镇四方，土能生万物，地可发千祥。天父说，最好的敬法是每年种麦前在自家地头摆点香火，让他老人家知道你要动篓下种了，请他从种子落地时就开始关照。到我能记事的时候，天夫已经是闻名四乡的种麦好手了。每到种麦时节，天夫很难闲下来，不是这家请就是那家叫。这时的天夫常常扛起他家那个种麦的篓，跟着邀请的人得意洋洋地向田野里走。他倘是碰巧看见我站在俺家的门前，就会高喊一声：“嘿，跟我吃肉包子去。”我知道肉包子的香味，有时会跟上他跑出一段不短的距离，但最后总是被娘或姐姐喊回来。有一天傍晚，如果我没有早睡，天夫帮人种罢麦，从俺门前过时，常能真的塞几个肉包子到我手里，且低声交代：“记住，让你姐也尝尝啊。”可我很少照他的叮嘱办事， 总是三下五去二就把几个包子全塞进嘴里，之后才跑到姐姐面前解释，天福给的包子太小。姐姐这时常要咯咯一笑，用指头弹一下我的肚子，叫馋猫。天夫那时闲下来，常怂恿我要学会种麦这门手艺，一再对我说，你娃子这辈子只要有了种麦的本领，你保准就能吃香的喝辣的，永远不会饿肚子。他还常教我背一些种麦的谚语，比如肥田种稀，薄田种蜜，比如寒露到霜降，种麦莫慌张，霜降到立冬，种麦莫放松，比如麦子浇无水，磨磨送到嘴，芒种夏至麦穗黄，快收快打快进仓。天夫教得非常认真，但我却学得心不在焉，一句谚语有时背一天还背不下来。天夫这时就有些生气，就屈起指头敲我的头说，你太不成器，你的脑子比你姐差远了。逢这时我也会生气，会朝他突然吼起来，我姐脑子好使，你找她教去，缠住我干啥？他见我发了火，又会带了笑说，好，不训你了，没想到你个小狗娃脾气还挺大呢。天父的种麦技艺到他爹下世时已趋炉火纯青，凡经他手种管收的麦子，总能比别人种管收的麦子在产量上高出2到3成。不过我爹对天夫并不服气，我爹认为自己的种麦本领并不比天夫这个晚辈低。倘不是那一年我爹被驴踢断了一条腿，我们家和天夫在种麦上就不会发生联系。我爹被驴踢伤时已近霜降，别人家都在忙着整地种麦，我们家则忙着给爹找接骨大夫。等大夫把爹的骨头茬对齐打好石膏时，别人家的麦子都快种完了。爹忍住疼，叫住他的长女，也就是我的姐姐说，小米啊，今年这麦子我是种不成了，你赶紧去找天夫，一定请他来帮忙，帮工费咱出最高的。姐姐小米于是拉上我去找天夫。那是一个正午，天夫和他妈还有两个妹妹正在他家的灶屋里吃着午饭，饭是面条，天夫吞面条时发出的响声有点惊天动地。姐和我站在门口时，天夫正在全心吃饭，姐有些惊奇地注视着天夫吃饭的样子，直到眼睛有些毛病的天夫娘问了一声，谁呀？天夫兄妹几个吸溜面条的声音才戛然而止，天夫才意外而惊喜地站起来叫，小米，是你？姐说了来意后，天夫立刻放下碗应允，行，后晌我就去帮你家种，反正俺家的地已经种过了，只是谁帮我牵牛啊？
牵牛？
姐诧异了，姐对种麦一窍不通，播种的篓是要用牛来拉的，牛套上篓后需要一个人在旁边牵了它走，牵牛的人必须保证牛笔直匀步向前走，这样才能使播出的麦垄直溜漂亮，不缺苗断垄。天夫比划着说明。姐说，
那我来牵吧。
我们家在齐村是外姓人，没有别的亲戚，爹躺倒之后就只有娘和姐两个劳动力了。那天后晌，天夫扛着他家的篓，拉着他家的牛和姐姐一起向俺家的地里走，姐姐胳膊上挎着麦种，我则跟在后边用一根柳枝不时地去打牛的屁股。到地头之后，天夫先把麦种倒进篓里，然后从怀里掏出四个鸡蛋外加一把敬神的香，点燃了插进地头的土中，跟着就跪下去面朝着麦地磕了个头。我有些惊奇地问，
磕头干啥？
姐急忙用手捂住我的嘴，福尔告诉我说，这是在求告土地爷，让他老人家保佑播下去的麦种都能出苗。接下来天夫开始套牛，他把牛往楼上套好之后，笑着对姐说，我得摸一下你的额头。姐吃了一惊，后退了一步问，干啥？天夫说，你没有牵牛的本领，在一侧牵着他的缰绳走，还不如你在他前面领着他走，这样才能保证拢不打弯。可要想让牛顺从你领路，得让他先闻闻你的汗味，让他和你熟络起来。姐有点半信半疑，但为了种麦，她最后还是把脸朝天夫伸去。天夫在姐的额头上慢腾腾抹了一把，临撒开手前还碰了碰姐的两个脸蛋，使得姐的脸红了个透。然后他把手伸到牛鼻子前停了一下，这才开始让姐在前边走，他邀牛拉楼，跟在后边种了。天夫的话似乎不假，那牛果然老老实实地跟在姐姐身后走，种出的麦垄笔直笔直。我站在地头看守着麦种，有两个外乡男人这时从地头过，看见地里的楼印后赞叹说，呵，这小两口种麦的本领还行。我听了也很高兴。待姐引领着牛从地那头走过来时，我兴奋地向她报告了那两个人的夸赞。我说，姐，他们在夸你和天夫哥呢，说你们小两口种麦的本领还行。天夫听见快活的眉毛都飞走了，他一边看着姐姐一边扶着楼问我，他们是咋说的？我刚想重复那句话，姐姐红了脸朝我叫，小豆，你个傻东西，不能胡说。那天晚上照雇人种麦的规矩，也包了肉包子要招待天夫，但天夫执意不来吃饭。天夫说，把肉包子给小豆吃吧。其实娘只舍得包了5个包子，我两顿就把5个包子吃完了。麦种完那天，姐舀了5升绿豆给天夫家送去，算是帮工费。但姐姐送去后又被天夫原样提了回来。天夫对姐说，绿豆俺家有的是，你要真想谢我，就麻烦给我那一双鞋底，俺娘眼不好，那鞋底太吃力。姐听了笑笑说，行。姐当下就找了一块黑布，让天夫在布上踩了个脚印。几天后的一个黄昏，姐让我把一双黑帮布鞋给天夫送去。天夫接了鞋笑道，我说是要双鞋底，怎么做了一双鞋来？好好好，我也得谢谢你姐和你。说完走进里间屋，摸出一块花布和几块冰糖送到我手里，交代说，冰糖你吃，花布给你姐，哎，只是别叫你娘和你爹看见。我当然答应，这点事儿我能办成。我先是把那块花布塞进俺家门前的柴堆，待吃罢晚饭，爹娘在睡屋里说话的档口，我轻步走进姐的睡屋，把花布交给了她。她又意外又高兴，把花布披到身上比试来比试去，还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我那天没有告诉她天父哥给我冰糖的事，我想我得到的东西其实比他的好。天夫帮俺们种的这季麦出苗很好，到春天麦苗长高除草的时候，从地头走过的人都夸俺家的麦子长得齐整。那时俺爹腿上的骨头虽然已经长牢，但因为接的不很到位，只能走路不能干活，一干活用力就疼得龇牙咧嘴，所以麦地里的活只有靠娘和姐去干，娘还要做家务，地里的活便主要靠姐姐去做。把5亩地里的草除一遍可不是个简单的事，姐从早到晚在地里抡着锄头。那些天总是姐锄地，我和妹妹在麦垄间寻找着野菜。 看着姐姐满头大汗的样子，我真想上前帮帮她的忙，只可惜我抡不动锄头。有天后晌，我忽然看见天夫拎把锄头过来了，进到我家的地里就弯腰锄起来。姐看见后说：“天夫哥，锄地我行，你快歇着去。”我真怕天夫哥听了这话会走，可天夫哥没理会姐的话，只管低了头刷刷地锄地。到天快黑的时候，他锄了快有一亩。说真的，我那天对天夫心里充满了感激。收工后，我拉住他，要让他到俺家吃饭，他不，他说：“小豆儿，等日后你长大了，也来帮我锄地，不就行了？”姐那天没有再对天夫客气，只是在天夫拎了锄头走时，她直盯住天夫的后背看，好像是看他走路的样子，眼睛眨也不眨，一直看到天夫走进村子。我喊了一声：“姐，咱们也回吧。”姐这才回过神来，把头点点。那年的麦子长得很高，杨花时节，我走进麦垄里，麦穗子都高出我的头了。有一天，姐姐请天夫到地里看看，要不要再浇一遍水，麦穗子都齐住他们的腰了。我那天站在地头，看他们往地里边走，看着看着，忽然不见了他们的影了。我担心他们是碰到蛇了。麦垄里有时有蛇，姐对蛇可是特别害怕。我于是就也钻进麦垄去找他们。在麦地里找人可是真难找，麦秸太密，根本看不出多远去。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他们，要不是后来听见一种类似牙疼病人的吸溜声，我真要急坏了。我听到那种声音后急忙喊：“姐，你在哪儿？是叫蛇咬了吗？”我这样一喊，那声音停了。过了一阵，天夫满头大汗地走过来抱住我问：“小豆，你没看见啥东西吧？”“
我能看见啥？麦秸这么密，又有风刮的麦秆乱晃，啥也看不清。”
这时姐也满脸是汗地走过来说：“小豆，我在这儿。”我看了看姐的两个脚脖，果然没见伤口，这才放下心。所有的人都在断言这是一个丰收年景，家家都认为今年的收成会好于往年。爹甚至在忧虑家里的老麦屯盛不下今年打下来的新麦。谁也没想到老天爷会在这时来作梗，会突然决定在我们村子附近下场冰雹。冰雹到来是个正午，当时我正在天夫家门前同几个伙伴玩玻璃球，太阳疏忽间被黑云遮住，一阵冷风狗一样叫着围过来。我打了个冷噤，我刚想再打个喷嚏，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已到了耳边，我以为是暴雨来了，但那雨点打在头上却意外的疼。我定睛一看，原来那不是雨点，而是些比玻璃球大不少的冰蛋的。我和几个伙伴急忙躲进天夫家的门楼底下。正端碗吃饭的天夫这时从屋里奔出来，先是嗷的叫了一声，随即便扔下碗，抓过一块薄木板顶在头上向地里跑去。我呆望着天夫的身影消失在白茫茫的冰雹里。几分钟之后，冰雹像他刚才来时那样又突然间停了。这时村里的各家人都开门向村外的田里奔，我看见姐正慌不择路地向俺家的麦田里跑，便也跟了上去。路过天夫家的麦地时，我听到了呜呜的哭声。只见天夫抱头蹲在他家的麦地里，冰雹刚才从他家的南半截麦地经过，那半截地里的麦子全部被冰雹砸断在地上，麦穗和麦秆都成了碎片。我和姐奔到自家地里，顿时也傻了眼。 只见从麦地的南头到中间，将近一半的麦子被冰雹砸了个七零八落，杰也当即哭开了。我当时不知道心疼麦子，流不出眼泪，只是有些惊奇地望着满地的麦子尸体，在心里嘀咕：冰雹原来是这样厉害的东西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天夫来了，他走过去劝姐姐别哭，说老天爷总还有点良心，还给咱们留下了一半口粮，要想开点。我抓住这机会问天夫，为啥冰雹没砸了那另一半麦子？天夫吸了吸鼻子说：冰雹不像雨，雨下一大片，薄走一条线，可能是他做起恶来太厉害，所以老天爷没有全放开他的手脚。这场冰雹把村里大人们的笑声一下子砸得无影无踪，日子变得沉重起来。就在这种沉重的气氛里，麦收开始了。由于每家人所剩的麦子都不多，所以今年的麦收没有显出紧张，各家人都是不慌不忙地磨着镰刀。